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
每一缕记忆的游丝都和一段故事还有当时的心情牵在一起，总幻想着能够留住这一切，就如同留住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瞬间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这个时候欢迎你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，依然会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。记得水木年华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蝴蝶花，歌词写得很美，歌中唱到，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，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，洋溢着天真无瑕。今天所要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也是和蝴蝶花有关，叫做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小妹不是我的亲小妹，她是继父的女儿。母亲带我改嫁到许家的时候，小妹就在了。她比我小十天，我记得自己很紧张，一直牵着母亲的手。那一年我九岁，小妹倚在门上甜蜜地叫我哥。我仍然记得那个哥字有多么清脆，多么响亮，多么让人感动。他于我而言是最柔软的一声称呼。父亲去世后，我饱受同族人的欺负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母亲带着我改嫁。我的小伙伴们说找个后爹更可怕，而妹妹告诉我，她的恐惧比我还要多，因为她怕后娘。母亲是个善良的人，所以几个月之后，小妹就不再恐惧了。她把我当成亲哥哥，有什么东西总是偷偷让给我吃。继父脾气不好，总爱打人。我挨的第一顿打是因为我把一盒粉笔全泡在了水里，数学老师找上门来。我讨厌数学老师，他永远偏向那些有钱有势力的同学，所以我才故意这样做的。 这样做的结果是他要我继父赔他的粉笔，本来是5块钱一盒，他却要10块钱。那时候10块钱是很大的数字。继父在老师走后打了我，他骂：“小兔崽子，不要以为10块钱有多好挣。”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哭了，而小妹站在一边，一会儿出去给我洗了条热毛巾，我的屁股还红着。小妹问：“疼吗，哥？”我的眼泪那时候才掉了出来。继父远远没有小妹的善良，他总疑心母亲偷了钱和粮食给娘家。终于有一天，他说自己家的玉米丢了10公斤，母亲跑到井边嚎啕大哭，父亲嫌他丢脸，揪过来他就要打，而我疯了一样冲了上去，差点把继父撞到了井里。从那开始，继父对我更不好了，简直是充满了敌意。他说养了半天是替别人养的小虎娃子，与他无关。继父在钱上从此更加苛刻我。我和小妹都上初中，小妹不用带馒头，我却要带馒头。小妹吃的穿的都比我好，母亲总是暗自流泪，却说：“孩子，在人屋檐下低头吧，娘做不了他的主。”让人感动的是小妹，她总是打了饭菜端给我，然后就着我的冷馒头吃。我们兄妹一边吃一边聊天，在那3年没有小妹的照顾，也许我心里充满了恨，但因了小妹，我原谅了那个男人。正像母亲也偷偷给我钱一样，我也是一分为二，一半给自己，一半给小妹。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妹，可是我们之间却像真兄妹一样亲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们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，然而我知道我和小妹只能一个人去上。小妹的成绩比我还要好一点，母亲的意思是男孩干点什么都行，女孩子还是考上学好，所以我决定退学了。妹妹没有说什么，继父更是同意了。那个夏天我很郁闷，我和母亲暗自流了几次泪，甚至我觉得和小妹的关系都疏远了。母亲已经给我联系好了远方的亲戚，准备去外面打工。17岁的男孩出去没有问题了，可我真的很想读书，因为父亲就是一名大学生，他也希望我能读大学，可惜他离开得太早了。临开学前3天，妹妹突然出事儿了，她收晾在房子上的玉米脚一滑从房子上摔了下来，结果腿折了。而去镇上读高中要走10几里，可妹妹至少要在家里躺上3个月。没有办法，妹妹说让哥去读吧，我命不好。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幸运，开学了我去读高中，成绩一直不错。但有一天母亲来看我时说：“庆生，你可别忘记小妹，她是故意摔下来的，她是要让你上学，因为她老在屋子里看书还哭。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呆了傻了，愣在秋风中，不知不觉 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没有想到小妹对我这样好。母亲说，庆生到什么时候都别忘记你这个小妹。一年之后，继父突然中风而去，母亲变得傻了，家就这样瘫了。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这下子更完了。倒是小妹坚强地说，哥，你别管家里，好好念你的书，咱妈我来管。我的小妹，我的18岁的小妹，既要为我挣学费，又要照顾母亲，还要种20亩的地。当他来学校找我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又黑又瘦，头发枯黄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18岁的少女。他的手上满是口子。他塞给我一把钱，是卖红薯的钱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一年之后，母亲去世，我提出来辍学，小妹急了，对我嚷着说，有我呢，你赶紧去读书。我的小妹，19岁的小妹，背着包去了南方。如果不去南方，她是无法供我读书的。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，那在全村是一个奇迹。当我收到从南方寄来的学费的时候，我再一次哭了。为了让小妹不要那么苦，我疯了似的打工。我知道我多挣一分钱，小妹就可以少受一点罪。每当想起小妹给我汇钱的情景，我就会特别心酸。我有什么权利让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孩子供我上学？我曾在心里发过千百遍的誓，小妹，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。可是上帝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离我毕业还有半年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深圳的警方打来的。请问你是陈庆生吗？我心里一紧。是的，请问你是？我们是交警，你小妹出了车祸，正在医院里抢救。他说快告诉我哥。小妹就这样走了。她是在雨中去邮局，她给我寄学费，在穿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撞倒。我的小妹手里还拿着那张汇往北京的汇款单，那上面写着陈庆生的名字，汇款人是王小红，是和我的姓氏没有任何关系的人。可是他叫我哥哥，从9岁看到我时，从他冲我甜蜜一笑时，我的小妹，我亲爱的小妹，像一只蓝色的蝴蝶花，没有多么美丽的开过，就静静的凋谢了。去整理他的遗物，只有几件朴素的衣服，还有一本日记，上面写的几乎全是我。他说，哥是我的骄傲，我一定会让哥哥读完大学。另外的东西有一个搪瓷盆，两双旧鞋子，平底的，一个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。我一直以为小妹和我一样有了 MP3， 但她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一盒化妆品也没有。 我去商场买了最好的裙子，买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因为小妹说过她一直想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觉得穿上特别洋气，可她一直就没有舍得买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把所有人打发出去，自己和小妹待在冰冷的太平间里。我给小妹换上这些新衣服，然后给她梳了梳头，她的头发真黑，多么年轻的生命啊，她的脸上几乎有着圣洁的光芒。最后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小妹的额头，我说了一句话，小妹，你怎么舍得哥哥一个人在人间。小妹走了，我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，但我知道蝴蝶花应该长在天使的翅膀上，我小妹的肩膀上就应该有一对蝴蝶花。
书包去课堂，那个下午有风轻轻流淌，孩子你难道听见一种声响，车来车往车来车往，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，月儿高高黑夜很长，空气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，亲爱的孩子，什么是吉祥，车来车往里有没有神的光芒，说起你远去的爸爸，你说你梦时常会见到他，爸爸我来了，爸爸我来了，牵着我的小手，我不要太悲伤，看看你的书包在我的胸膛，说你喜欢学校，喜欢课堂，匆匆你走了，匆匆你走了，那个世界里你又 着，要我为你歌唱。你找到了你的爸爸，那遥远的地方没有车来车往，月儿高高，黑夜不长，孩子睡着，让我为你歌唱。你找到了你的爸爸，那遥远的地方没有车来车往，那安静的地方小河在流淌，那洁白的地方命运没有方向。
听到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》。那刚刚所分享的这个故事叫做《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》。
经历挫折，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。
品味人生，
是一种豆科的植物。它在花落之后会结出豆荚形的果实，成熟的香紫兰果实晒干变黑之后，就会成为散发郁郁香味的一种香料。这种香料被广泛用于食品和化妆品。由于产量低，这个价格仅次于藏红花，是世界上第二昂贵的调料，被称为是香料之王。最初这种香紫兰只是生长在墨西哥，这是因为只有墨西哥特有的长鼻风才能够给它授粉。也因为香紫兰果实的珍贵，当地的印第安部落经常为争夺它发生武力冲突。1793年，南印度洋留尼汪火车岛上的居民引进了香紫兰和为之授粉的长鼻风。那年春天，香紫兰在岛上生长得非常茂盛，并且开出了淡黄色的花朵，这让留尼汪人很高兴。但是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，那些长鼻风竟然出了问题，他们无法适应火山岛上的生活，最后都死去了。而当地蜜蜂对这种外来植物毫无兴趣。香紫兰的花期很短暂，每朵花只开一天，没有授粉者，就意味着这些花将全部凋谢，却结不出一颗果实。人们心急如焚，却只能眼看着花谢而绝望。有一天，一个心有不甘的留尼汪人偶然用手捻了一朵香紫兰花的花蕊，没想到这一捻竟捻出了奇迹。不久之后，这株香紫兰结出了香喷喷的果实。这样，岛上的人们才知道香紫兰是雌雄同体的植物，没有长鼻风，人工也可以为它授粉。这个发现使得香紫兰的足迹开始遍及世界。如今每当香紫兰开花的时候， 人们只要随身带一根长长的针，刺一下花蕊，就完成了授粉的任务。香瓷兰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希望与我们只相隔一朵花的距离，有些人因为无动于衷、消极等待而与其失之交臂，而有些人只是动了一下手指头，奇迹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